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33课所要研读的经段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2章一整章，从第29章到第32章是神透过以西结对埃及所发出的审判的预言，而这预言共有7篇。在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有最后的2篇，第一节到第16节是第6篇，17节到最后的32节是第2篇，而第一节和第17节，也就是第6篇的起头和第7篇的起头，都有讲说的这预言，这针对埃及信息一个发出的时间。32章第一节提的12年12月初一日，我想诸位已经同得人一同经过了有32次的以西结书的研经。以西结书的时间观是以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2节作为一个时间计算的基点。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约雅金王被掳去，回到第32章的话，12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12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97年，597减掉12就是公元前585年，因此以西结书第32章就是公元前585年所发出的信息。同样的第17节也是12年，所以也是同第6篇一样是在公元前585年所发出的。在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得人所下的标题是让人全死的权势，让人全死的权势。英国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他说，权力让人腐化，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的腐化。的确，第6次的信息，第7次的信息都告诉了我们权势。有的时候权力好办事，但是我们需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权势把我们带向了腐化，而腐化让我们走向了灭亡呢？以西结书第32章第一节到第10节提到了埃及这一头好像少壮狮子一样，狮子犹如是尊荣的一个百兽之王，可是这头狮子呢却成了大鱼，可以翻译成水怪，大鱼在水中好像很神气耶。第2节，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水怪，海中的大鱼。德人小时候看过那个大白鲨，哎呦，大白鲨很厉害，很可怕。可是呢，就算鲨鱼在海中很威风，但是它到了陆地上，威风的起来吗？威风不起来。我们在海里可能很害怕那鲨鱼，但鲨鱼若被拖到了陆地上来，它还有什么力量呢？无论水怪或是鲨鱼，它都是依赖水而活的， 而是谁给他水的呢？我们却常常忘却了。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珠水，使江河浑浊。浑水原本是清水，因为这水怪的搅动，使得清澈变成了浑浊。也就是说，神本来所赋予的权力权势，不是让我们在其中去搅动，去不安于位，去制造问题的。权力是让我们来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然而神赋予埃及权力，埃及却在列国当中搅动，制造问题，使水浑浊。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这把你拉上来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如果神把水中这作怪的大鱼，这水怪拉上来丢在地上，它还能作怪吗？它不能作怪。第四节，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把你抛在路上，被飞鸟、被野兽吞吃了。埃及，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其实不是的。在庄子里，有两个故事很深刻。第一个故事是骄傲的猴子的故事。有一个国王射箭，猴子呢很臭屁，很骄傲，就把国王所射的箭给接住了。猴子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庄子说呢，后来国王大怒，就叫宫廷所有的卫兵一起来射箭，万箭齐发。猴子以为他可以很厉害，接得住箭，但当万箭齐发的时候，猴子一命呜呼哀哉。同样的，庄子也告诉我们螳臂挡车的故事。螳螂好像那个双臂很威风，在这个小小的昆虫界很厉害。庄子说呢，这只螳螂他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就骄傲了，就跑到路上呢，想以他的螳螂的双臂来阻挡车辙，来阻挡那个车轮，不胜任也，自不量力，最后自取灭亡。很多自由生的人，自己后来我读了重点的中学，到了重点中学去之后，原本以为自己很厉害的，到了重点中学一去之后，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也许你觉得在人群里面，我就是那个天外有天的天，我就是那个人外有人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你真的很厉害吗？你想一想上帝好了，你和上帝比一比好了，你比得过什么？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到现在连复制人的基因该如何去正确的排列，到底该如何去治疗炎症，很多的绝症，人束手无策。人与神比一比吧，你真的要比，你比不过。好像那创造万物，创造江河，创造江河当中所有生物的主，把水中的，把海中的水怪大鱼抛到路上，那大鱼还能做什么呢？我跟我女儿玩一个游戏，我把双拳握紧，然后呢，要她把我的握紧的拳头一根一根的指头拨开，拨开就有奖品。哇，他拨开了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最后我好厉害啊，把小指也搬开了。他说，哇，我好棒啊，我的力气胜过爸爸了，我可以把爸爸的拳头给搬开耶。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他真的搬开了吗？不，是我让他的。 但他真以为他力气比我大。他到外面和其他的男孩子和他同班同学比，哎，发现那男孩子呢，同班同学把手握紧，为什么他搬也搬不开呢？他需要学习，他需要知道，原来爸爸是允许他将爸爸的手搬开。埃及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他的权势很威风，他却不晓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允许，这一切都是上帝在背后的掌权。也许在你我生命里面都会有不同的 power， 都有不同的权势，但我们那个权力，我们权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我非常喜欢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他的叔叔莫迪给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亲爱的朋友，到底现在神给你什么样的位置呢？神给你什么样的权利呢？你是成为那个搅动制造问题，使江河浑浊，使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不清明，使人犯罪，而不是利用你的权力位置使人归正，而不是为着福音的机会？我们真需要悔改。也许那个权势不是让你生的权势，生命的生，而是让你死的权势。再来，以西结书第五节到第九节，有学者说好像是埃及的石灾啊。第五节说，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第六节，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好像隐约看到了神给埃及的灾难，也让人联想到过去神对埃及的实灾。第六节，血浇灌在游泳之地，并且漫过山顶河道，使水变成血。然后呢，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一片漆黑。到最后，神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埃及人他们亲眼见到了神迹，没有一国的居民君王看见上帝这么密集的施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却看到神迹奇事真的可以把人带到正确信仰的方向里面去吗？没有的。当你我在教会里侍奉，也许我们都会有一种迷思，说如果在教会里面充满了神迹奇事，那么教会就复兴了。真的是如此吗？看看埃及，想想教会吧。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神迹奇事并不代表 一定绝对的可以引导人归向正确信仰的方向。
不，神的话，
我们必须求神赐下恩典，让人对神的话有反应。我们好好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的，我们求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工作。在下文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好像神机骑士不能够把人带到正确的信仰里面，但是我们求神赐恩，让人愿意谦卑下来，让人愿意谦卑在神的话里面，向婴孩就显出来。第十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十二节，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们看到十一节十二节，神要借着巴比伦王的刀来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若是神要用刀来处理我们的骄傲，我们何必自讨麻烦，要把骄傲往生命里放呢？有一则伊索寓言的故事说到，一头骄傲的驴子，有一头驴子，它一向瞧不起公鸡。有一天，驴子对公鸡说，老公鸡啊，你每天只会啼叫，从来不做别的事情，当心哪一天主人把你宰了吃掉。公鸡却很平和地说，我每天早上准时啼叫，叫醒主人们，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必须要叫。此刻有一头狮子从森林里面冲出来，准备向驴子扑过去。公鸡赶紧大声啼叫，狮子听见公鸡在叫，想说有人在附近，所以狮子掉头就跑。哎呀，驴子一看到公鸡的叫声，竟然可以把狮子给吓跑，心里面想，哎呀，狮子这么胆小，连公鸡的叫声也怕。于是驴子呢，就骄傲的想要去追狮子。公鸡阻止驴子说，你千万别追去，很危险的。但骄傲的驴子却说，你只是啼了一声，就可以把对方吓跑。如果我举起双蹄，那么狮子不吓昏过去才怪。话还没说完，驴子就往狮子那追过去了。狮子一听到背后的蹄声，回头一看，看驴子追上来，高兴的大吼一声，冲向前去，饱餐一顿。骄傲的驴子，我不晓得在你我生命当中，谁是那只老公鸡。有可能是神的话提醒我们，有可能是属灵长辈提醒我们，有可能是良友益友电台的福音信息、查经信息、讲道信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学习谨记。在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有六次提到相同重复的经文，比方说第23节最后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第24节中间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第26节最后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第27节最后一句话，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以及第30节和32节这几次重复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也许在世上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世界上的 power 不能够救他们免除上帝的审判，而好像我们面对到这些势力，我们会害怕，但其实不要害怕，在上帝终极的审判底下，我们必须要怕所当怕。诞生于100年前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即便纳粹的迫害、屠杀，他无所畏惧。《使徒行传》第7章的斯提芬，面对众人拿石头打死的那个张力的情景，他依旧勇敢地为主做见证。怕所当怕。在《路加福音》12章4到5节里面，耶稣也教导门徒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怕很多东西，我们怕政治压迫我们的信仰，我们怕我们工作环境的上司领导压迫我们的信仰，我们害怕家人压迫我们的信仰，我们甚至于屈服妥协了。好像在活人之地有很多人事物使我们惊恐，但经文却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但是却要下到坑里去担当那个羞辱。期盼你我常常以终极的眼光来看生命的怕所当怕。而我也从以西结书第32章里面这些重复的字，我看到这些有权有势有地位却不认识神、不悔改、不将荣耀归给神的这群人，他们的墓志铭都是一样的，他们墓碑上都写着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期盼你我将来的墓志铭不是这句话，而是他们曾在活人之地无所惧怕，因为他们怕所当怕，他们只怕神，只敬畏神，而不怕人。13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混这水。权势本来不是搅混水的，是要清明透彻的。权势神赋予的 power 是要成为人间的祝福的，是要成为现今的机会、福音的管道的。而我们如何看待神所摆在我们前面的这滩水呢？不管是大水还是小水。14节，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这句话有当时的背景，当尼罗河涨起来的时候呢，河水就会呈现黄色，而这样子来灌溉农田是十分丰饶的。可是当埃及全地成了荒废的时候，尼罗河就不会再涨溢，而河水呢也就澄清，而不是呈现黄色。江河缓流呢，江河缓流没有涨溢，那么尼罗河三角洲也就没有灌溉，也就没有丰收了。因此16节以哀歌哀哭来总结神在第6篇信息当中对埃及的审判。第7篇信息17节之后也是如此。19节说啊，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32节，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30节，下半句，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埃及人是很重视某种形式的割礼，而为什么30节说他们未受割礼呢？ 我想也用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割礼？
未受割礼也代表着与上帝的约
无份。
罗马书第二章28到29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心里受割礼的真犹太人吗？我们是否心中真的尊主为大，信神是神，而怕所当怕呢？期盼你我将来都不是与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而是在神国的大宴席当中有份。